啊，觉悟的反面是迷惑，我们凡夫迷惑，他是觉悟啊。觉悟的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是为自己啊，为自己的家，为自己的团体啊，被人尊称为民族英雄的是为自己的国家，那佛不是这样的，佛是为一切众生啊，不是全世界，全世界太小了，佛为的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那我们今天讲无量无边的星球啊，它通通都包括了，就经里面讲佛的心量啊，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啊，那个量啊，周遍恒河沙数的世界啊，佛经里面讲的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啊，我们常讲啊，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那叫一佛土，叫一个世界啊，像这样的世界恒河沙数无量无边，佛起心动念全面都找不到啊，这个叫真平等。经上这个普字，普就是平等啊，稍稍有一点私心就不平等了，就不普了啊，一丝毫私心都没有。佛告诉我们，这个心量是我们自己本来的心量，佛不是说只有他有别人没有，不是的，佛说一切众生个个都是这样的啊。现在为什么我们的心量变成这么小呢？迷了啊，迷了自信，迷了真心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是用妄心啊，真心不见了啊，这个真心不见了，是真心你没有办法体会得到。真心在不在？在。啊，妄有真起，没有真，哪来妄呢？啊，真好比是我们人生，妄好比是影子。我们在这个灯光下面有个影子，影子能立身吗？没有身，哪来的影子呢？啊，真心好比身体，妄心好比影子。啊，我们是迷失了真心，迷失了自信，啊，自信真心永远不灭。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啊，所以要学佛菩萨啊，这叫真学佛啊。真学佛的人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不是真学，可以说你就没有成就，纵然学得很好，成就啊，也不过是三界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啊，你只能修成这些。果报你得不到啊，果报是超越六道轮回才算是果报啊，果报最低的是阿罗汉啊，这真实果报永远不再受轮回了，他可以到轮回来， 他来是帮助众生，教化众生，他不是业报，他是尘缘再来的。啊，这些阿罗汉菩萨诸佛如来到世间来应化，是尘缘再来的，啊，不是业力来的。他们来的自在，来也自在，是去也自在。啊，不像我们，我们受业力，来也不自在，是去也不自在。啊，经论上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今天既然得人生了，又闻佛法了，这个机缘无比的殊胜啊。啊，你要能把这个殊胜机缘抓到了，抓紧了，你这一生呢就成就了。成败关键就在你能不能放下。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你把这十六个字放下，你就决定成就了。啊，你才是真正的佛弟子。如果这四个字当中，十六个字当中有一个字还放不下，你就出不了三界。啊，可是首先你要能够仔细去观察，啊，看清楚轮回苦。啊，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了，那叫看破啊。你看出轮回真苦，你才会下定决心舍弃它。啊，所以自私自利苦，名闻利养苦啊。你看那世间人多少人争权夺利，那真的多苦啊！啊，真到来之后，他能不能享乐呢？没有，更苦。你看看印光大师大夫魏锦州的那封信，他举例子举曹操，曹操一生都苦啊。没有过一天安乐的日子，苦从哪里？自己找来的。啊，争名争利，啊，只要去竞争，没有一样不苦。可是今天全世界人提倡竞争，这怎么得了？啊，我们要在旁边冷眼旁观看清楚啊！你真看清楚、看明白了，人家争我不争。啊，别人想取的我不取，你就得自在安乐。啊，佛菩萨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随缘自在啊，啊，攀缘是攀是有心要去做，这个错了。佛教我们有愿，不能有心。啊，有愿 要看机缘啊，现在人家机会，有机会，我们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没有机会，我们努力修养自己，充实自己的智慧，充实自己的德能，等待机缘啊，不要到时候机会有了自己没有能力啊，那要怪你自己啊。这个就是古人所讲的进则兼善天下，退则独善其身啊，进退呀都把自己向上提升啊，决定不与人争。如果像现在人提倡的争权夺利，试问问孔老夫子有没有能力争呢？他真有能力，他有智慧，而且说他还真有本钱，他有3000弟子啊，那72贤人呢，个个本事都了不起啊，啊，人家不争啊。啊，那释迦牟尼佛就更不必说了，现成机会得到他放弃，这些地方我们要多想想他为什么这样做法啊。孔夫子绝不给后世留一个不好的榜样，所以他也想争，但是他决定是合法的，决定不做非法的啊，给后世留一个好样子啊。释迦牟尼佛做的比孔老夫子更积极啊，孔老夫子周游列国的目的是希望求得一官半职啊，来实现他的抱负啊，实现他的理想。结果当时列国的诸侯对他很尊敬，都怕他，为什么？本事太大了啊，底下人才太多了啊，没有一个人敢用他啊，都赞叹他，没有一个人敢用他，回家去教书了啊。释迦牟尼佛有这个机会放弃了，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这是为什么？这是真正慈悲啊，真正的爱护一切众生啊。我们从他的表现细心去体会，我们也能够得到一个结论啊，社会的动乱，众生的苦难，政治解决不了啊，所以他放弃政治这条路子啊，军事武力也不能解决这个东西，只有结下深仇大恨，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他也放弃。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啊，释迦牟尼佛年轻武艺高强啊，啊，比武都是拉第一的啊，放弃了，他可以做统帅，可以做将军 他知道这一条路行不通啊。那么现在讲的科技啊，经济，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解决不了问题啊。啊，什么能解决问题呢？教学。所以释迦牟尼佛选择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一生从事于这个工作啊。所谓多元文化就不分国家，这个心量大，不分族类，不分宗教，一律平等的教导，只有这个方法才能达到啊，才能够落实大慈大悲。啊，其他宗教里面都说神爱世人，佛家讲慈悲，众神讲爱，意思都是相同。啊，慈悲爱如何能落实？落实在教学啊。所以不仅仅佛教是社会教育，我们仔细观察每一个宗教都是社会教育，都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这一点我们看清楚了，没有看错，所以我们对于一切宗教尊敬，对于一切众神也尊敬啊。这一切众神创立许许多多的宗教，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那么今天的社会问题非常严重，家庭教育没有了，学校教育也不讲人文了啊，伦理道德都不讲了，社会教育那大家天天接触到的，你们看看报纸，看看杂志，看看电视广播，现在的网络，你就晓得现在社会是教你什么啊。宗教教育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流于迷信啊。我去这个上一个礼拜我在广州住了两天，在海南住了三天啊，遇到这些佛教朋友啊，他们都很热心，建寺庙建道场啊，造大佛像。我给他们谈谈话讲讲，给他们浇凉水呀、我告诉他今天建道场造佛像全无功德你要晓得这个世间就是在中国内陆地区啊，我五月去过重庆、成都，李牧原居士去过内蒙，边缘山区里面呢，李牧原看到苦流眼泪呀、一家人只有三条裤子，哪个人外出，哪个人穿，啊，一家人只有一条被子。去看看那边的教育，小孩没地方念书，学校老师一个月的工资人民币70块，他流眼泪了。回来之后告诉我，他说法师，以后大陆上再找我去盖庙，我一分钱不拿了，我要去救济这些苦难众生。对了，菩萨大慈大悲，舍身救苦啊。 啊，造一尊大佛像，造一个寺庙要花几千万，要花这个几个亿，你在那里办多少学校？边缘地区一个学校，一座小学。李居士这次告诉我，人民币只要12万到15万，就建一个小学。啊，这个小学校舍至少可以使用50年。啊，不要说多吧，这个小学收200个学生吧，50年你教多少人？这是我们应当要做的，真实功德。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见过道场，啊，他老人家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给我们做下好榜样啊！我们要细细去想这个道理啊。诸佛菩萨大家都晓得救苦救难啊，救苦救难怎样落实？不是盖个大庙造个大佛像就是救苦救难啊，啊，怎么样去改善穷苦人民的生活啊？现在有不少慈善家发心啊，没得吃的送粮食，没得穿的送衣服，就一时之急，这不是根本办法。根本办法一定要提升他教育的水平啊，他受过教育，他有智慧，他有能力，他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啊，他也能帮助社会啊，帮助这个地方，帮助国家往繁荣兴旺提升呐，都在教育。昨天有同学捡报纸来给我看，啊，这个报纸上报道中国解放军啊，张万年将军的谈话，5年之内啊，他预料的是台海会有一次战争啊，在做充分准备。报道里面说，美国的现在的军人90%拿到硕士学位的啊，中国在这一点努力在追呀，这比不上啊，人家教育水平高啊，今天是高科技的战争啊，你没有高水平的这个教育的时候，这些高科技武器拿给你，你用都不会用啊！啊，军事要提升教育，哪一个方面都要提升教育。啊，在中国讲，农工商学兵，每一个行业你要想出人头地，你要想做得尽善尽美，除了教育之外，你还有什么方法？啊，佛法教一切众生断恶修善。啊，你能够改造你的命运。啊，再教导你破迷开悟啊。升华你的命运啊，帮助你转凡成圣，达到究竟圆满 那不教学怎么行呢？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的49年天天在跟大家上课啊。我们在经典上看到啊，世尊当年这个跟大家上课是每天8个小时啊，普通人做不到啊。啊，又何况是个义务教学，没有终点费的。啊，现在学校里面老师上课都有终点费，啊，都要拿到报酬的，释迦牟尼佛没有，完全是义务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一生他老人家所作所为，要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是什么身份？啊，他是一位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他是这么个身份呐、啊。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一生做义工，我们有没有能够看出来？有没有能够想到？这是我们的根本老师。啊，我们接受佛陀的教育，就要向老师学习。啊，老师教学不学一个众生。啊，这是佛家常讲的，佛是门中不学一人，只要他肯学，佛就会认真去教导他。啊，这个是慈悲到极处啊，慈悲真正落实啊，啊，这个是慈悲到极处啊，慈悲真正落实啊。啊，建道场我看了都很伤心，为什么呢？那么多钱埋在地下，几个人去享受？看到亿万那些苦难的人，我们束手无策，没法子帮助他。啊，中国现在政策开发大洗牌，这个政策是正确的。大洗牌里面需要用钱、需要援助的太多太多了。啊，所以诸位要做真实功德。你要知道到哪里去做。啊，那我们是走教学的这个道路，啊，我们选择这么一个行业，啊，这个行业是佛陀教育。我们在我们自己本位上全心全力的奉献建学校。啊，我们在西北边缘地区送学校。啊，现在已经建立10几个了。啊，全心全力去做。啊，原先我答应是建100个学校。李居士回来一谈，100个不够。啊，我说我们建，用全部的力量建得越多越好，不局限于100个。啊，那么在佛教里面，过去 后老讲过，佛教最重要的第一个是人才，第二是人才，第三个还是人才啊。佛法如果后继无人，道场再多也是空的啊。古人所谓的有庙无道，不能兴教。啊，建庙太容易了，人才太难得了，你到哪里去找人？啊，所以佛门今天讲第一殊胜功德是培养人才。五年前我到这边来讲经啊，李某元居士邀请我的，谈到佛法人才这一方面，他非常感慨。发心办培训班啊，来找我。我说你要是办培训班，我就不能不来啊。为什么呢？这是我们佛门第一桩大事啊，比讲经还要殊胜啊。你请我讲经，我未必会答应你，你办培训班我一定来啊。哪个地方请我讲经说法我都放下，为什么？这个重要这个是第一优先，第一重要。希望佛教后继有人呐、啊，我会尽一点绵薄力量啊来帮助。啊，那么今天弘法，这个我讲了几十年了，决定不是在寺院。时代在改变呢，寺院教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啊，今天教学上要用高科技。今天什么是道场啊？卫星电视台是道场。啊，那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法师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层。啊，我们这么一个小小的净宗学会啊，我们的讲堂不大啊，但是我们利用这些科技设备，我们每一堂课都向全世界播放啊，所以我们在此地讲经听众不止这几个人啊，全世界在网络上看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啊，全世界都看到啊，这是今天的道场。我们现在能力还不够，如果能力够，自己建一个卫星电视台，有自己的频道，24小时不中断的播放，我们的目的才达到了啊。这个需要财力，可是佛教不是没有钱，钱都埋在地下，可惜了，都不起作用啊！啊，我们遵守佛陀的教，这个教诲，绝不攀缘，绝不巴结人，所以我们一生没有伸手问人家要过一分钱，没有向人家募捐过一分钱。啊，有一些同学明白了，他自动送过来。那钱多我们多做，钱少就少做，没钱就不做。我们做得很自在。啊，身心一丝毫压力都没有。啊，我们往生才有把握。 如果活的身心都有压力，那就不自在了。啊，我们守住佛陀教诲，随缘而不攀缘。啊，去年在新加坡，在这个香港讲了一年，啊，一个月讲三天，讲一年。今年那一边同修有发心呢，送一个道场啊，我们组织一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香港的房地跟新加坡一样啊，寸土寸金啊啊，那么在最热闹的地区啊，九龙的尖沙咀，我们这是得到这个3000尺这么大的一个场所，在香港来说呢，这就是很大的了。啊，我把它做成一个摄影棚，啊，里面的设备比我们这里进步，啊，跟电视台的摄影棚完全一样。啊，我这个里面佛像都没有，所以人家一去的时候，那是一个电视摄影棚，啊，不是道场。啊，我们也有一个供桌，后面是一块白的荧幕。我收集中国大陆许多道场里面的佛像制成的幻灯片，要什么佛像马上打过去，佛像就在上面。你说这个多好啊，啊，活的。那我们讲地藏经，九华山地藏菩萨像就现前；那讲华严经，四字峨眉山的普贤菩萨就现前。这个好啊，都在机器里头，不在这个形式里头。我想出这个方法，我们地方小啊，地方小，可是神众啊，无量无边，都在那里。你要看什么是这个佛菩萨像，马上就现出给你看。所以佛法要走上高科技啊，时代整个改变了啊，不能再供泥塑木雕的这些像，供一大堆，占好大堆的这个地方啊，不可以啊，我们用大荧幕啊来投影，这样就好啊。所以这个不讲经的时候做个念佛堂啊，我们把西方三圣打在这个荧幕上，啊，你们也可以拜佛，也可以绕佛，也可以念佛，这都好呢。啊，千变万化了。啊，这个摄影棚，我们要尽量去使用它，啊，用设备可以说是现在第一流的设备。啊，最新的这些机器啊，那么从明年起啊，实在讲下个月12月我们就正式启用了啊，从明年1月起呢，我每一个星期去啊，每一个月去一个星期去录像啊，我是预定每一天录3个小时啊，7天呢，至少可以录20个小时。这些东西提供给一些电视台去广播。我们做这工作，那么还有多余的时间，我们也要利用。啊，昨天下午。我去看孟参老法师啊，他这几天呢在新加坡弘法，我跟他没见面啊，昨天我们第一次见面，一见如故啊，这个法师是学华严的，所以我要跟他借洽，希望他能到香港住一段时期， 利用我的摄影棚啊，我给他做录像带啊，请他在那边讲几部经啊，流通全世界。啊，那么接着到明年呢，我们培训班的同学，我也希望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月都能到香港去讲个一个星期啊，你们只要每天讲一个小时啊，一次可以同时去三个人啊，每一天我们这个摄影棚里头至少要工作三个小时才不会冤枉啊。啊，这么好的设备不是可惜掉了吗？是吧？至少要工作三个小时，三个同学去呢，每一个同学讲一个小时，啊，三个人是一个小组，啊，要利用高科技啊，啊，我们不要寺庙，我们不要道场，我们要摄影棚，啊，我们要电视台，我们要网络。把佛法传遍全世界，送到每一个人家里。啊，现在科学技术啊，这进步真的是一日千里啊！啊，你们看看现在广告里头，有这个行动电话，这个电话的画面呢，可以能看到对方的人。啊，传真。所以我的想法呢，五年之后，这个电视荧幕啊，会在你手掌上。啊，你手掌心里面这个荧幕啊，可以收到全世界的广播。那么我们的佛法要借这个工具啊，要把佛法送到每个人手掌心里头啊，随时随地他都可以听经，他都可以闻法啊，甚至于发展的时候他有问题可以给我们在网络上交谈。我们从这个方向发展啊，人力物力财力要用在这方面啊。假如我们现在还不想到，还不做充分准备，再过几年你全落伍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昨天我见孟参老和尚啊，他大我一轮，今年86岁，啊，身体好。你看86岁好像跟灵山法师同年吧？啊。啥意思是啊？可是明山法师身体不如他，你看他的精神气色多好啊，谈笑风生，实在是难得啊。这个老和尚一生没有道场，哎，跟我一样啊，我没有找到个同志，哎，一生没有道场，住别人的地方，自在呀。啊，有道场就有累赘呀！啊，许许多多操心的事情啊，这是我们应当要舍弃的。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没道场，啊，所以他不要操这个心，啊，不要为这些事情烦恼。你想想这里头是什么道理？烦恼就障碍智慧，障碍禅定， 啊，你要想立烦恼，把所有会生烦恼那些事情都把它丢掉。钱是烦恼，大烦恼啊，这个东西不能要啊，把它丢掉啊。啊，丢掉之后一生的轻快啊。